现在开始今天的读经。今天的圣经是在诗篇的101篇，大卫的诗。我要歌颂慈爱和公平，耶和华，我要向你歌颂。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呢？我要存完全的心，行在我的家中。邪僻的事我都不摆在我眼前，悖逆人所做的事我甚恨恶，不容沾在我的身上。弯曲的心思我必远离，一切的恶人我不认识。在暗中缠绑他邻居的，我必将他灭绝。眼目高傲、心里骄纵的，我必不容他。我要看国中的诚实人，叫他们与我同住。行为完全的，他要伺候我；行诡诈的，并不得住在我家里；说谎话的，必不得立在我眼前。我每日早晨要灭绝国中所有的恶人，好把一切作孽的从耶和华的城里剪除。大家早上好。这今天是Con 最后一次的讲道。他会等候神的带领。他也在这个当中分享 Mina 和他很享受和我们同在的这段时光。接下来他们会去 Surrey Hill 去2年的时间。接下来开始 con 今天的讲道啊。首先是讲到说这个41%，在2023年接受调查的澳大利亚人当中，只有41%信任他们的政府的领导人。那么 CEO 和对媒体记者的信任度就更低，都低过40%。这是一家叫做 Edman 的全球公关公司所做的研究，所以说大多数的澳大利亚人并不信任他们的领导人，所以这让我们开始对这个今天的诗篇的研究变得有点困难，因为这首诗并不是关于你或者我的，这是关于君王的，是关于领袖的。诗篇101篇是一个誓言。古代的君王，以色列的君王在加冕的典礼上都会读这一段的圣经。这是一个君王的承诺，要承诺成为一个正直的人。你看到的就是你今天所得到的东西。对听众来说，就会激起他们的希望，激起人们对美好社会的向往。如果君王统治得好，那人民就会很顺利，王怎样，百姓也会怎样。所以，谁是君王很重要，谁在发号施令很重要。但为什么这个对今天的你我仍然很重要呢？在整个星期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生活在一个对我们的领导人质疑或者愤世嫉俗的文化当中，尤其是那些政客，我们都认为他们往往承诺过多，但不知何故总是兑现不足。我喜欢我读过文章当中的一句话，他说：“我们已经变得愤世嫉俗到完全脱离接触的那个地步。”但我认为这个只是事实的一半。 虽然我们很愤世嫉俗，但是我们也会被高效、有亲和力，而且脚踏实地的领袖所深深感动。这种领导力会激发信任，让人钦佩，激发忠诚。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过？我对有几个人有这样的感受，其中一个是已故的牧师兼作家 Timothy Keller。在我看来，他是一个正直、健康、真诚、有真诚的爱和关怀的人。当我听他说话的时候，我几乎会自动关闭大脑当中自动的批判的那个部分，这就是我对他的信任的程度。他对我来说所说的一切都是金子。但是据我所知，我对 Timothy Keller 的公共生活才认识他，私底下我并不知道他的私下的生活是怎样。不幸的是，历史上充满了很多受欢迎的领袖，他们在公众场合表现的几乎一模一样，可是私底下却表现的很大不同。我举两个最近的例子，一个叫做 Gladys Berry Crillon，一个是福音的传道者叫 Ravi Zacharias。Gladys 是我们以前州长，他也被人认为是新冠时期的英雄，大家很爱他。他下台的时候，大家都感到很失望。可是廉政公署得出的结论是，他在任期从事严重的腐败行为，他不公平地利用自己的权力和权威，涉及到了公共的资金。全球的布道者拉比拉加利亚，成千上万的人都会说他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因为他是他们那些能够归下耶稣人的关键。但是当他去世以后，独立署调查的结论是他滥用权力和平台进行不当的性行为和性虐待。对领袖来说，私底下发生的事情和公众场合发生的事情一样重要，这是诗篇101篇重要的思想之一。引用我读过的一位评论家的说话，诗篇101篇很激进，但是历史上充满了证明它是正确的一个例子，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底下。现在我不太愿意轻易的提起刚才说的那两个例子，因为失败的领袖可能让人觉得很痛苦，你也可能经历过这样的痛苦经历。我们一方面强烈渴望优秀的领导者、诚信的领导者，但另一方面，我们的愿望却未能实现。我们所敬佩的一些领袖和我们一样是人，甚至有的时候更糟糕，就有点像咬了一口外面看上来很好，但里面已经腐烂的水果一样，它在你的嘴里留下了长久的难受的滋味。你们之前讨论的问题是怎么样？您所分享的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呢？如果我要猜的话，可能负面的故事比较多吧。那我们怎么处理这一切呢？我们是继续玩世不恭，继续冷漠，继续脱离、远离这一切呢？是否我们会责怪权力和权威，或者我们只是希望下一位的领袖会稍有所不同呢？我认为今天诗篇101篇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选择。我认为今天早晨，如果我们通过神对这篇诗篇所说的话，真的明白的话，它会深刻地影响我们生活中经常充满失望、愤世嫉俗和伤害的领域。今天早晨的计划是什么呢？我们把诗篇分成两部分，第一到第四节我们会看到说王的私德很重要，第五到第八节我们会看到王对待罪恶和邪恶的态度。第一，王的私德很重要；第二，君王对待罪恶和邪恶的态度。如果你喜欢在手机上阅读，你也可以通过二维码快速的访问这段段落。不行的话，你就打开书面的圣经来阅读。101篇为我们描写了一个良好执行力的图景。这个领导力在制定任何政策和法律之前就开始。 优秀的领导力始于内心，始于他的性格，他的私德是没有人看见的地方。当我们从第一节开始，我要歌颂你的爱和正义，我要歌颂慈爱和公平，耶和华，我要向你歌颂。这里的爱在词在希伯来语当中叫做 hesed，它是描述着上帝圣约的忠诚，这些神的特质，他的公义和对圣约的忠诚。这是一位了解上帝良善品格的王，他承诺通过自己无可指摘的生活，在统治中反映这些品格。第二节说：“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呢？我要存完全的心行在我家中。”那里的问题有一点点奇怪，他有里面关于他有很多的争论。我相信他想表达的是国王想要良好统治的愿望。以便上帝能够降临与他的子民同在。他的意思是说，上帝，这是我的承诺，请再一次的和我在一起。王会保证他的一生无可指摘，这与旧约当中所描述无瑕疵的祭物的方式是一样的。这也与在创世纪11章第1节里面神对亚伯拉罕的要求是一样的。当时神要求亚伯拉罕说：“你当在我前面做完全人。”这可不是一个小的承诺。这位王承诺不会腐败，他承诺他的品格将由正直来定义。他会怎么做呢？他对他的私生活做出3个很具体的承诺。第一，在第二节的末了，他说：“我要存完全的心行在我家中。”在他治理国王王国之前，他要把家人领导好。他以一颗无可指摘的心、正直的心来带领家人，在公众场合表现好还是很容易的，对吧？但在家里正直的生活，没有人看见的时候，那是完全另一回事。第二个应许在第3节当中，邪僻的事我都不摆在我眼前，悖逆人所做的事我甚。恨恶不容沾在我身上。如果您有英文的 ESV 的翻译，它会更加直白和质朴，它会更好的表达那个影像。阅读这两本，实际上可以让我们了解它的全意，代表说我不会在意那些毫无价值的东西，我讨厌那些离经叛道的人做的事情，他们不会粘住我，不会缠住我。在他的眼中不会有任何不值钱的东西，这意味着他的目标、意图，他所关注的事情都不会毫无价值。在希伯来语中，这个"毫无价值"词与 "belino" 这个词是同一个词，这就是保罗在提摩太信中所说的"撒旦"。这所以这不是一个价值问题，这是一个道德的问题，是关于罪的问题。他承诺这些罪不会粘附在他的身上，这个事实告诉你一些关于罪的本质。罪恶是有很强的粘附性的。你想想，你反复挣扎的那些罪恶，就是这种感觉，粘着，无论你是怎么努力，都无法摆脱它。第三个应许。第4节里面说，心里乖僻的人必远离我，我不会与邪恶有任何的关系。围绕着目前被美国定罪的性犯罪者叫 Jeffrey Epstein（ 杰弗里·爱泼斯坦）和他有关的那些高调人物、总统、演员、商人的争议，至少表明，当我们的领袖与邪恶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如此的不舒服。我想知道，当你读到这些承诺的时候，你是否注意到那些尴尬？谁能达到这些标准呢？你认不认识一个活着的人可以凭着良心做出这些承诺呢？因为我们很愤世嫉俗，没有人可以有资格，也没有人是可以我们真正信任的，所以还有谁可以做到呢？无论是否是基督徒，我们都倾向于生活好像是。跟我没有关系。 好像我们自己是自己生活中的君王。你知道自己是自己的君王是怎么样子的吗？当你自己很重要的时候，你的需求是第一位的，你感觉牺牲这件事情是很遥远，而且代价是非常高的。为他人服务做些事情，只有发生在你觉得看起来有点价值的事情上，你会不惜一切的保护你自己的外部形象，所有的批评就会让你烦恼。那些你会批评别人的事情，你自己也会放纵自己。你成为正确与错误的最终的根源。你要挑挑拣拣，你自己是国王或者王后，所以你凡事做主。你听起来不熟悉吗？我们每个人不都是存在这样的一个这些特点吗？毕竟这就是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所做的事情。他们被上帝高抹成为这个地上的王。从那个时候，我们就一直在关注他们。这是我对你的挑战，也是圣经对你的挑战。人生只有两个选择，要不上帝是王，要不你是王；要不上帝是，要不你是。如果你是你生命中的王，那你就发号施令，你是那个人，你做主宰，你打算怎么样？你会如何选择？你用镜子做什么？你看看自己，在镜子当中你会看真实的自己。你是打算成为自己的王，那么你的私德、你的私下的生活是否完全的正直？你的私生活是否真的如别人希望你的那样干净整洁？当别人没有，周围没有人的时候，你会说什么？你会想什么？你是否会始终如一？你是否会要求自己去遵守你要求别人遵守的那些规则，或者总是会找一个方便的理由来解释有些规则并不适合于您自己。我们很容易批判政客、公职人员、我们的老板、我们从未见过的人。但是如果我们对自己诚实，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也不干净。那如果没有人有资格做这样的领袖，那怎么办呢？我们是否就应该接受那些我们知道私德有问题的领袖？我们是否永远无法相信我们在公众场合上看到的，就是我们私底下看到的人？我们是否也就因此满足于澳洲这种愤世嫉俗、完全脱离社会的态度？我们该如何看待公义和罪恶？当我们不能相信我们的领袖没有腐败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了诗篇的第二部分。第二部分讲的是王处理罪恶和邪恶。一位好的领袖是对罪恶和邪恶能采取行动的人。我们从第5到第8节所看到的是王的公共政策。我们刚刚看了他的私生活，他为自己设定的标准，现在是他为他的人民所设定的标准。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够注意到你自己的感受，来感受一下你读他圣经的这个读到以后的感受。我们一起来看第5节，在暗中缠棒他邻居的，我必将他灭绝；眼目高傲、心里骄纵的，我必不容他。诽谤就是当某人无法为自己辩解的时候，毁掉他的名声，就好像是强盗偷走那些无价之宝。诽谤和流言蜚语是在某人不在场的时候，你窃取他的名誉的行为。对于那些注重集体，而不是像我们西方人那样注重个人的主义来说，那个声誉名誉更加的重要。在社群当中，社会会排斥那些没有收入、没有办法参与社会建设和社交生活的人，你可以在整本圣经中看到这些情况发生在那些患病或者被称为道德败坏的人的身上。你认为八卦是无害的吗？我认为我在想八卦的原因之一就是毁谤。 除了它让我自己感觉更好以外，还因为我认为它并没有影响到其他人。流言蜚语是窃取和破坏别人名声的行为，在一个人的眼中，在贬低另外一个人。神非常重视这件事。沈王说他会让他们闭嘴，这是一个恰当的形象，但是这个用的词比这更严肃，他承诺将毁掉，会摧毁他们。让我们继续的探究下去。第五节的后半部分说他与我同在。凡是眼目高傲、心高傲的人，我不会容忍。傲慢，傲慢的意思在希伯来语当中有字面的意思，代表有很大的野心，也就是说，一个野心极大而且永远不会满足的人。王不会容忍任何傲慢或者是有野心的人。约翰·加尔文说，有两种的方式来形容骄傲的人：第一，他们很骄傲，除非是吞噬整个世界，否则他们永远不会满足。这节经文让我思考了一下，我的骄傲是什么？我的骄傲让我变得傲慢，我的骄傲心中让我觉得不满足。骄傲 让我的心觉得空虚。不论我取得多大的成就，不论我得到多少的肯定，不管我自己认为我自己比别人好多少，这个世界看上去都不够满足我。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如果你跟我一样，请问自己一个好问题：到底要什么才能补上我心中这个如上帝般大小的空洞？我现在要加快一点节奏，看第六节。我要看国中的诚实人，叫他们与我同住。行为完全的人，他们要伺候我；行为无可指摘的人会服侍我。除非你是一个忠诚的人，否则王不会希望你靠近他来服侍他。旧约当中就是这样描述神的：除非你的行为、你的生活无可指摘，否则你不可能指望能够成为为国王工作。第七节里面说，行诡诈的不得住在我家里，说谎话的不得立在我面前，甚至他的家人也不能免受规则的规矩，不能在裙带的关系，你的家人也不能走后门。有多少的领袖这样做过？多少人为了自己的利益策划而密谋？很多人为了说谎、歪曲事实、隐瞒事实，他们都不能在神这里获得通行证。第八节，我每天的早晨要灭绝国中的恶人，好把一切作孽的从耶和华的城中剪除。正义是这位王的首要任务。每天早晨，他会执行这样的公义，凡作恶的都会被受到对付。现在你感觉如何？我认为这些诗句至少唤起了两种感受。第一个，它让我们感受到对那个美好群体的渴望。想象一下，如果生活在一个以公义为标志的群体当中，罪恶被对付了，这个群体当中没有毁谤，不说闲话，恶事被惩治，由一些不参与犯罪、正直的领导人所带领的群体，他们是没有自私动机的人。想象一下，这个群体其中的领袖都遵循他们自己为别人设定的标准。这是多美好的事情！当我们审视我们的世界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的社群和我们的领袖并非如此，我们会感到很不满意。那么，作为基督徒，你为你的领袖祷告了吗？你为你的教会的领袖祷告，为他们的圣洁而祷告吗？当你有这样的领袖出现的时候，你会感谢上帝吗？因为他们实在是数量稀少。第二种感受是，它会让我们感觉很不舒服，因为这个门槛实在是太高了。我猜大多数人都会很高兴生活在这样那个刚才描述的美好的社群当中。我想大多数人也都很高兴这些标准适用于其他的每一个人，除了我们自己以外。 因为我们并没有像别人希望那样的那么完美，不是吗？如果有一个人具有这些的标准，有这样的领袖，拥有这样的国度，我不知道你会在感觉怎么样。如果我诚实的回答的话，我觉得我是不够资格的，我被挡在，会挡在那个群体的外面。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看了什么？我们看到了优秀的领袖在私底下的生活是以政治为标准，他们私底下无人看见的时候的表现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看到说，一个好的领导者对罪恶的态度是严肃的，是会及时处理的。我们深深的渴望那种激发信任、钦佩、忠诚的领袖的存在。但是我们现实经历又让我们愤世嫉俗，我们渴望好的领袖所带来的那种群体、那种国度，但是我们又不能确定我们是否有资格可以获得在其中居住。上帝会让我们失败吗？会让我们失望吗？你知道旧约时代的犹太人是否也是同样的感觉？他们会在每一位国王的加冕典礼上都听到了这篇诗篇，但是一个又一个国王都失败了，都没有成功。甚至连以色列最伟大的国王大卫和他的儿子所罗门都能没有完成上帝的标准。以色列君王带给他们的人民是毁灭的经历，国度的破裂，王怎样？百姓也怎样？我想知道耶稣时代的犹太人是否也有同样的感受呢？他们会在犹太的教堂里面听到这首诗篇的宣读，但是一个又一个世纪，上帝的应许都没有实现。这个王到底在哪里呢？几个世纪以来，基督徒们一直在阅读这首诗篇，并在看他如何在耶稣的身上得到了应许。我想你一定听说圣经为我描述了一幅令人满意的画面。他在描述耶稣是怎样的君王，他向我们展示的他的性格。当他远离人群的时候，他的私底下是谁？他也展向我们展示了他如何处理罪恶和邪恶。耶稣是诚实的，是信实的。耶稣爱那些被边缘化、被患病的、被拒绝的人群。他这些作为在福音书中随手可见。他是仁慈而且宽容的。希伯来书的四章当宗教的领袖滥用权力的时候，他是用自己的权力和权柄去服侍他人。他很谦虚、很谦卑、很顺服。他在人面前是个仆人。有一个网站叫做“耶稣作为一个人是什么样子的”，在GodQuestions.com。org 上面，这上面这只是圣经如何见证耶稣品格的一页。这周对我的心灵很有帮助。当我阅读耶稣的品格的时候，他对我的心灵非常有帮助。如果您认为这对你也帮助，那我会鼓励你下周用时间去看一下这网页里面。 并不认为自己是基督徒，或者仍然你仍在寻求真理的话，那我鼓励你去看一下那个网站，明白耶稣是什么。为什么我认为它有帮助？是因为在基督教中，你并不是被赋予整个的宗教体系，你被赋予的是一个人。你并不是得到了一个通往上帝国度的程序，你而是得到了一个王，一个好的君王。你知道，当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意识到我自己更倾向于是在功能上，而并不是在个人关系上与耶稣建立连结。我知道他做什么，但我并不常欣赏他是谁，是什么样的身份。如果你也是这样，那今年你为什么不下定决心深入地研究一下福音书，以便更好地了解它呢？圣经向我们展示了他处理了罪恶和邪恶的计划，就是这个。他为了他的王、他的民，他是那个为他的国度、他的人民而死的王。他的民就是我们。根据第五节到第八节，我们会，否则我们会被排除在外，因为我们的罪让我们不再有资格进入到他的群体和国度当中。在时间的尽头，当他回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认出他的本来的面目，就是那位君王。所有的秘密，所有的邪恶，都隐藏在他们的自己的私人的生活当中。所有那些未被承认的不公正和暴行，都会被揭露出来。任何的行为都会受到惩罚，不管是大还是小。所以现在剩下的最重要的问题是谁是你们的王？所以，请你记住，只有两个选择：要不耶稣是王，要不你自己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那种喜欢在新年下决心立计划的人。如果你是，你是这样的人，但你还没有为新年做出计划，那我让我挑战你一下。让你自己好好的研究一下，看一看耶稣是谁，因为他既是你所渴望的那位王，也是你所需要的那位王。今天的翻译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也愿神祝福。